大家好，欢迎来到 L007 和植志共同推出的花草实验室节目。我是来自植志的 Zulu， 我负责植志的内容和市场，然后跟我一起来的呢是我们植志的产品总监和尚根一郎老师。
啊，你好。
好的，那这一集呢就是我们想要聊一下鲜花。我们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客人来问说鲜花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相处怎么养护，因为在植志的话我们是有5天最佳品茶期的保证，我们是认为说即使是鲜切花也是应该跟客人有一段时间的陪伴的。所以这一期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植志的那个生产总监和尚根一郎老师，因为他在整个鲜花行业里面有着20-30年非常长的经验，所以我想他应该能够很好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店头遇到非常多的是除了非常明确自己的需求来店的客人以外，来店的客人都会问说我想买一束花，或者是我想买一些花，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那像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和尚老师一般会怎么样去推荐呢？
花のおすすめ、プロの店。
关于花的推荐啊，从专业的花店的角度，关于花的推荐虽然说上去有点难度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大家应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花。如果来到我们的店铺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种类的花的，那么在这些不同种类的花当中，对于颜色啊、形状之类的，从这些方面来着手进行挑选。所以比如说今天你来到我们的花店，要先考虑好是买来给自己的，是为了给妈妈买她喜欢的东西而来的，又比如是为了送给女朋友的，是其中这些原因之一所以才来到我们花店买花的话，那这个买花的目的就很重要。所以说的话，用自己的眼睛来选择，第一眼感觉没错就是它了，是我喜欢的，那这样的选花方式是最好的。然后呢，才是我们的店员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比如说怎么样才能给鲜花的保持时间更长啊等等，比如怎么打理更好啊，这样的一些建议。虽然我们店铺的店员是可以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的，但是从品类繁多的一件一件的商品之中，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去选择的话，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吧。
因为也有很多客人问说，我把鲜花带回家了，怎么能够让它陪伴我更久呢？那哪一些事情是需要带回家之后立刻去做，包括之后每天去做的呢？
植志出品的花的话，基本上是全部都是为了能更好的方便插花，更好的作为装饰品而专门处理修剪过的。那个我们包括用了一些保鲜剂啊，多余的叶子之类的也会剪掉的，但是尽管是这样，花包装过以后拿回家的途中还是要稍微小心注意一下。那如果花受到一些损伤，它和人一样也会腐烂变质，比如说花瓣稍微受到一些重力的触碰啊，叶子的话有折断的地方，这些类似的情况发生了的话，可以把有伤的花瓣和弯折了的枝干剪掉。在剪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基本上的话尽量不要伤着花的表皮的部分，请更轻柔地去掉这些部分。如果花受伤了的话，会容易变得脆弱和易腐坏，跟人和动物一样，包括蔬菜也是一样的，那受伤了的伤口会渐渐地变色啊，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而且本来就是剪切过的花，所以包括在我们运输的时候，在制作花束的时候总会难免磕碰，然后那个过了1-2天的切口就容易变成旧伤口，然后腐烂。所以呢，要在这些老的伤口的地方往上2-3厘米的地方处把它剪掉才行，要把已经受伤的部分除掉丢掉，从这些新剪掉的切口处花才能够更好的吸收水分。所以要做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然后水的话，如果花是在水深10厘米以上的状态下的话，会很容易腐坏，所以为了不让水位过深，7厘米到8厘米左右是可以的，但不要超过10厘米。如果低于5厘米的话，第二天可能水会变得特别少，所以7厘米到8厘米我认为是刚刚好的。
现在无论是很多的鲜花商，还是很多的平台或者是公众号，甚至是很多鲜花爱好者，他们都会特别提到一个事情，就是醒花，清醒的醒。大家都会说一定要放非常深的水去醒， 那其实这个非常深的水也就是只是建议说从根部到上部的7到8厘米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如果是高到10厘米的话，它其实还是会反而是对花没有太好的影响的，是吗？
この鮮花を
说到这个醒花这个的话，比如说从农场运输到市场的这个过程中，放在冰箱里冷藏着是为了能更好的运输，所以让花沉睡的这个步骤啊是很重要的。针对这部分花的唤醒的步骤同样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是在我们店买花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经过处理了的，买回去以后专门再做一次醒花是没有必要的。而且醒花也不是那么简单易做的，如果使用了过量过深的水，那么水分就会过多，一旦渗入过多水分的话，花也会容易腐坏，所以不需要再去醒花，就让它保持那个状态就好了。而且啊，原本在花店卖的花，商家就应该事先处理好这些步骤。
已经平插之后，我们每天需要做一些哪些事情能够让它保持健康呢？是需要每天换水吗？那有什么特别需要加在水里的东西吗？中国这边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就是往水里面加白砂糖，据说是可以让花变得更持久，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吗？
关于是该每天换水还是该3天换一次水，其实这个标准是比较复杂的。对于花植物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跟必要的呢？首先哈，是水要干净清洁，其次是水里的活菌量要尽可能的少，然后刚才你提到的糖分、花的营养部分，如果没有活菌的话，这水里要有养分、糖分和营养，但是这个糖分的话反而在活菌增长之前，这个无菌状态是有期限的，所以如果能在家里边养护花的话，那么每天给花换水，保持较为干净啊洁净的水的话，这个活菌的繁殖的时间也会被拉长，不会那么快。关于换水的话呢，能保证洁净的水是最重要的，其次可以的话，如果有保鲜剂之类的话可以加入一些，还有这个保鲜剂它其实也包含了一些营养成分在的，所以也正是我们说到的保鲜剂里的营养成分同时是可以促进花的保鲜的。
换水的时候是需要说去清洗花茎吗？因为很多时候花茎会变得黏黏的。
花茎的周围，然后花瓶口上面一圈，如果有活菌粘附的话，它会大量繁殖，用海绵体的洗涤用品啊，肥皂香皂洗洁精这些就行，那个就平时洗餐具用的洗洁精最好，用它把花瓶擦洗干净之后，花茎比较黏滑的部分用海绵来擦洗是完全可以的，用洗洁精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把弄脏了的受污了的地方清洗干净就好，但是呢在清洗花茎的表面啊表皮啊这些地方的时候需要小心轻柔一点，如果让花茎不小心受伤了的话又会引起腐烂之类的，所以要注意一下。然后是下面部分，枝干下面的部分2到3厘米的地方把老旧的部分剪掉，如果可以的话从侧面45度角切开，花茎里部是有很多导管的，为了让这些花茎内部的导管能更大面积的吸水，所以要从侧面斜着切开。
大家就是今年2020的开始一直关在家里面，最近终于可以出门了，而且因为这个季节非常的好，不管是小区里面还是马路上都有非常多的花，然后也有很多我自己喜欢的，包括说松虫草啊黑虫草啊包括夏衣花那些非常特别的。然后不知道和尚关于这个季节有什么特别推荐的花吗？
不管是什么季节都有相对应的品种，尤其春天的话是有很多的应季的花的，而且呢在温带气候中花种最繁多的最丰富的也当属春季。是啊，包括刚才你提到的那些没有季节界限的花也很多，让我推荐的话，那么果然还是新绿吧，树的枝条树的花连续不断的有新生的叶子长出来，颜色也非常的美，像最近正流行的那个品种叫什么来着， 吊钟，哦，对对对，那个也是很推荐的。包括现在樱花也开了，新绿的叶子也长出来了，新芽也特别美。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吧，正是一年里新绿绿的最好看的季节。
綺麗に見える季節だと思います。
很多人是家里面是有小朋友的，也会有非常多的客人来问说，哎，那我买了这个花回去是不是会对家里的这些小动物们，包括人狗猫或者是其他有危害？那不知道像和尚老师就是关于这个怎么处理跟回答呢？
はい、そうですね。犬がいて子供がいて、
嗯，是的呢。在一个有狗、有小孩、有花的这样一种特别幸福的家庭氛围下哈，感觉是特别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需要专门特别去注意的事项真的不多，就一些简单的最基本的常识问题需要注意一下吧。比如花瓶倒了呀，破裂了呀，这些发生了的话当然是比较危险的，稍微注意一下就好。然后一般情况下把观赏用的花搞错了、误食了的事情还是很少的，但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哈，因为观赏用的花它最初是用了一些培育剂啊，为了使花更好看而用的一些防腐剂啊之类的添加物，还有农药，在花上面残留的一些农药，所以注意不要误食了观赏用的花，大概就这些吧。
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すかね。
最近有各个平台大家都在做接力助农，帮助花农这样子，因为买了都非常多，很多客人有来问说，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花在家里插也插不下，他们是非常想去做一些干花的花束或者是一些干花的小装饰，就是哪一些花会比较适合做干花呢？简单的步骤通常是怎么样子的呢？
Dry flower 哇，
干花的话呢，制作干花的话，有些适合的花做到最后会很好看，也有些不是太好看的，比如最后变成茶色的干花。但不管怎么说，最后制作出来的成品是各有不同的。这个原因呢，有一点是因为根据植物的纤维的硬度不同，含水量的多少，然后呢还有植物里面含有的色素的不同种类而区分的。首先做干花的时候选那些更容易留色的花，因为更容易留色的话做出来的干花也最好看。这其中有很多的花都可以做，大家可以试试看啊。然后呢也有一些花的颜色是从鲜花到干花的过程中完全不一样的，例如蓝色和粉色。黄色是公认的做干花最容易留色的，也是最不容易脱色的。然后红色蓝色的话一般来说最后的成品是最好看的，虽然好看但是却特别容易褪色。说到褪色的话，那根据紫外线的强弱的不同，颜色的变化也会不一样，所以啊蓝色的留色性特别弱，但还是会留下一些颜色的。然后可以的话，从鲜花到干花的制作时间一定要短，一旦这个制作时间过长，在这个期间呢就会长霉菌，颜色也会变，所以可以的话避开紫外线照射，迅速干燥，然后就可以当做装饰了，只要不要照着紫外线就行，比如放在窗口啊，避开日光的直射什么的。如果很快褪色了的话就会变成茶色，但是即使变成茶色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根据不同的氛围吧，是有很多需要做的步骤，大家注意以上提到的几点就行了。